今天这三节圣经很短很短哈。能背得出来吗？刚才读的三节圣经能背吗？试试看。喜乐，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什么 ？OK， 今天的题目呢？这个谢谢 Luke， 你把我的大纲印出来了啊。这个大纲上的题目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不一样，但是内容完全一样。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把这个题目改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刚才读的三节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三节短短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中文的圣经啊，这翻译。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给了我们这三句短短的经文，并且你说这是你要给我们的，要我们做出来的，行出来的，是给我们的训练，是给我们的旨意。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三节圣经的时候，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否已经行出来，是否能够照着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上表现出来。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借着你的仆人，通过他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开来，让你的名得到那最高的荣耀，奉主的名求的。 OK， 这三节圣经呢很短，十八节说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好像不是太清楚是吧？所以我特别呢用这个一节的英文啊，这个英文的翻译给大家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从这个所谓的 message， 它不是一个一个字翻的啊，这是一位很出名的 Eugene Peterson 翻译的。你看这个翻译怎么翻译呢？Be cheerful no matter what. Pray all the time. Thank God no matter what happens.OK， 注意下面这句话。This is the way God wants you to live. 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换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This is the way we live. 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也是我们的印记。一个基督徒是这个啊。常常喜乐的，是不住的祷告的，并且是凡事谢恩的。这三件事情 神要我们做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出来不容易。喜乐祷告谢恩很简单，但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是要喜乐，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不简单了。我们祷告吗？当然祷告，但是这里说是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啊 24/7 不住的祷告吗？这个就不简单了啊。最后也是不简单，凡事谢恩啊。你升官发财的谢恩，你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谢恩吗？都是不太简单的啊。那么这个呢，这三件事情呢都是不太简单，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把能够行出来啊。我们啊一条一条的来看。我们先看要常常喜乐，有两个原因我们要常常喜乐。第一，我们常常喜乐是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应当常常的喜乐啊。神把救恩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我们知道，那就有喜乐了啊。就好像你刚来美国，刚来美国不久啊，你还没拿到绿卡啊，不知道能在美国能不能够待下去，那么就你头脑里面的整天想这个绿卡什么时候能到啊，申请了，哎呀怎么会那么久还没发下来呢，还没有批下来呢，你在那个时候有很可能的是啊忧愁，没有喜乐。一旦那个绿卡一发下来了，你喜乐吗？当然喜乐了啊。我们有了绿卡，那么第二步入了籍，在美国就可以定居下来了，这是当然喜乐。那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永久的永恒的归宿是在哪里，神把救恩赐了给我们，我们已经有把握得到了他的救恩，有了永生的盼望，那么我们这个喜乐是真实的啊。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腓立比书这一本书呢，短短的喜乐这两个字呢出现了19次，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他描述了很多的情况都是喜乐喜乐喜乐，所以到了最后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应当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腓立比书4:4所说的。我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要看看吗？这本书书名叫做 Happiness is a Choice， 喜乐是一个选择，看得清楚吗？啊，看不太清楚啊。你看这本书呢不是基督徒写的啊，不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牧师写的，是两个医生写的啊， MD 是两个外国医生写的，所以从心理学的观点 或者从医学的观点，喜乐是一种的选择，这是书的名字。喜乐确实是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喜乐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想不到的好处。这个箴言有一句话，箴言书有一句话，在箴言17章22节，那也是一句很短很短的话，说什么呢？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啊。那么所以我们呢，就不要整天的愁眉苦脸，要带着笑容，甚至于哈哈大笑，你知道吗？哈哈大笑对你身体有帮助的。当你哈哈大笑，我说哈哈大笑的时候，你的肺部就在运动啊。我这个很少运动的人，我很喜欢笑，我是发现我哈哈大笑的时候，连我的肺部都在运动，有好处的啊。那么好，所以呢，这喜乐的心是一个良药。一个喜乐的心灵跟我们的喜乐的心情啊，跟我们的身体是分不开的。心理跟生理啊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这两个分不开的。心理喜乐带来的心灵的喜乐会帮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这个里面有很多奥妙的事情。据我看了一篇，一个不久以前我看了一个见证，听起来很不敢相信的。在加州有一位牧师姓吴，他患了癌症，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每天呢就大笑，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呢，他文章的名字叫做吴牧师笑走了癌细胞，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确实他的癌细胞给他笑走了。那么这个笑呢有医治的功能，据说医学界已经认同了，所以心灵跟我们的身体有密切的关系啊。一个人生了病，当然他盼望能够早日康复，假如他还是愁眉苦脸的，哎呀这个没有用啊，吃这个药也没什么帮助，你假如有这种的态度的话，你的身体确实是不会很快就好啊。所以心灵跟身体是有分不开的关系啊。这个我呢带来一篇短短的文章，我要念一段很小段的给大家听。麦西珍牧师听过吗？来过这里哦，来过这个教会哦，了不起。麦西珍牧师现在是眼睛都瞎了，但是很奇妙的，他每天还上 Facebook。 麦西珍牧师我不知道谁跟他看的，肯定是人家帮他打的啊，很有意思啊。是他我跟他认识几十年了，所以我看他从另外的人的角度看是非常可怜的，但他没有感觉可怜，是他有喜乐的心情，他心里面是喜乐的，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还是讲到，怎么讲啊？当时东都背出来了，佩服，我很佩服他啊。那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
喜乐带来光明人生。 OK， 短短的一篇文章，只有一页，我念几句给你听啊。麦基森牧师说的，真正内心的喜乐可以使人安隐、满足、愉快，不但有这些的感觉，并且能流露真正喜乐的微笑。一个喜乐的人能够想出办法来克服各种的困难，而达到成功的地步。有了喜乐，就能够主宰我们人生的一切。环境虽然有改变，但是有了喜乐在里面，才有把握勇敢的往前。这是麦西森，他虽然这样写，我相信这是他个人的见证。所以今天虽然眼下了，他还是非常充满的喜乐，差不多每天都上 Facebook， 跟我一样，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我在这里跟你们介绍过我的父亲，还记得吧？我讲一段我父亲的故事，不是故事，一个见证。在我父亲他92岁回天家，在他的追思礼拜，有很多人上去做见证。一个做见证的是在医院里面的护士，一个护士，美国护士上去做见证。他就跟会众说，他说那天晚上张老先生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晚上，正好是我轮值去照顾他，那我准备跟他准备让他能够要睡觉了。我到他房间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一直在笑。那么那个护士就问张老先生，张老先生你为什么笑啊？张老先生没有回答，就一直笑，一直笑，不停的笑，并且笑得越来越厉害。结果他就被主接去了，这是护士的见证。那当他告诉我们我的父亲是怎么离开世界的，带着微笑离开世界，那我就有一个结论。结论什么呢？我的父亲躺在病床上，他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天窗打开了，然后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一生侍奉的主伸下了他的双手，孩子啊，回家吧。那么当主耶稣基督伸下他的手欢迎他回家吧，那当然很高兴了嘛。所以呢，他很自然的就笑出来了啊。所以我的父亲是带着微笑而离开世界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喜乐是因为首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其次是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能与主同在，我们能与主同在，就会给我们喜乐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喜乐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有永生的盼望。 OK， 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去哪里，已经有把握了。第二，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同在的， 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使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啊。我们看一节圣经，很熟悉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十五章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什么事啊？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了什么事啊？啊，那么当然要看前面几节圣经。那么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到什么呢？描述他是一棵葡萄树，我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跟他连在一块儿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主是相连的，他是树，我们是枝，所以呢，我们是连在一块儿的。啊，所以把这些事情对他们说了以后，啊，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说的，也是今天向我们说的，要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喜乐是神给我们的啊，喜乐是神给我们的，是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一个真正的喜乐，不受外界影响的喜乐，很重要。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喜乐藏在心里面的，是不受外面的情况的影响的喜乐啊，那才是真正的喜乐，不看环境的。这是一种内住的平安，内住的喜乐啊。所以呢，我们的喜乐是一种的，是我们的心态呀，那就是我们常常喜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啊，根基啊。我们中国话不是有一句话吗？俗语，知足者什么？知足者长乐啊。什么叫知足呢？你知道圣经有一个定义，知足的定义很简单的一节圣经，很短的一节圣经啊，常常很短的圣经很有意思的。一个知足的定义，这是我说的啊，知足的定义在圣经里面说什么？有衣有食就当什么？哎，怎么不回应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意吗？当然了，看得清清楚楚有意啊，并且是新的意啊，漂亮的意。有食吗？今天哪一位说没东西吃的啊？有意有食我们都有了，那么圣经说什么？就当知足。那么知足者就当什么呢？啊，长乐，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啊？有什么理由我们不知足？有什么理由不长乐呢？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这一群啊，都是知足的群体，不但是丰衣足食，并且什么呢？有永生的盼望，有得救的凭据。我们是知足常乐的群体，因此呢，应该在我们的面孔上能够表现出来。我们要带着一个笑容的面孔啊，来试试看，试试看，你看他一笑面孔就不同了。我讲一件很小的事情给你听啊。我有一年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在一个饭店，每天都在那个饭店， 我每天从我的房间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总是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健身房。那里呢有一位服务员，一个女孩子，从来不笑。从来不笑，没有笑容。我每天经过的，后来我就打，我就在想要不要逗他笑一下。我鼓起了勇气，走。有一天早上我经过那个地方，我忘了怎么逗他，结果他就笑起来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哎呀，你看你今天多漂亮啊！他笑了嘛。好，要是听下面的吗？以后我每一天经过，他都跟我笑。一个人面孔带着笑容，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啊！说你看，你看你笑的是多美啊！OK， 常常喜乐，我们是一个喜乐的群体啊。我告诉你，美国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Smile is a what? Contagious， 笑容会传染的。 Smile is contagious， 你笑我也笑，他也笑，大家都笑，哈哈大笑。那么比如我们这个笑容的群体，我跟你说，要来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我告诉你啊，你喜欢到了一个教会，每个人都是你爱吗？你肯定不爱的。那假如每个人都是不是哈哈大笑，都是满面笑容啊，因为这个笑，我们的喜乐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我们的喜乐是内在的，因为主跟我们同在，把永生的盼望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内在的喜乐平安都在我们的面孔上能够表现出来。你看多美啊！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喜乐。 OK， 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要常常的喜乐。那么看第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点，要不住的祷告。哇，这个不简单了，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刚才说不住的祷告就是日夜不停的祷告，可能吗？听起来不太可能，不是不容易，不是不容易，不是难，而是不可能。那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常常喜乐跟不住的祷告是相连的，几乎是分不开的。什么缘故？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常常的喜乐是跟我们的不住的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向神祈求。我给大家介绍两节的圣经，很宝贵的圣经啊，两节圣经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一个在新约，一个在旧约。我们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假如我们面临一些困难的话，我们要向神祈求，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向神祷告。他怎么样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的，顾念我们的困难啊。那这个是新约圣经说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有另外一节圣经， 我更喜欢在诗篇55篇第22节，你们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跟刚才讲的一样的。但是这一节下面那句话新约里面就没有说出来，他必抚养你，求他，求他，永不叫人动摇，是更有靠、更可靠、更有把握的祈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节圣经当作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忧愁，我们就向他祈求随时随地向他祈求，因为他顾念我们，他抚养我们他要替我们担当我们的忧愁。好了，神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愁，那他当然我们可以喜乐了，对不对所以这两节圣经这两句话，常常喜乐跟不住的祷告应该是可以连在一块的那么好，我呢用举两个例子因为不住的祷告好像不可能，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看看可不可能首先不住的祷告把它当作是不停止的呼吸。我们的呼吸有没有停止过？当然没有，睡觉也呼吸虽然你不知道，但是还是呼吸的。所以我们的呼吸是不住的呼吸。那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属灵的呼吸跟神连接在一块儿 24/7 不停的不断的，那就是不住的祷告了不住的祷告是这么可以这么了解这个很一个很应该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东岸的马里兰大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马里兰大学，很漂亮的校园。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是走路从住的地方走路到学校去。那么一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呢，就有一条路，没有车的，所以呢很安全，可以走路的。我那个时候信主不久，我就用那一走路的那段时间，就在里面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一定要闭着眼睛不是说一定要跪下来，当然了能闭上眼睛能跪下来当然最好，但是也可以走路的时候也祷告，因为我知道很安全，那个地方没车子了所以这个是我刚信主以后操练祷告的一个短短的见证。那么不住的祷告就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有需要就祷告这是不住的祷告。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我的见证有一段时间我常去看一个老朋友，他住在印第安纳那个地方呢，叫做 Valparaiso， 有印象吗那么从我们这儿去呢，从我家去呢，先上88，然后294，然后到了印第安纳走65，这三条公路都是 interstate， 都是打。有一天我去看到，下雪天，88、294跟65这三条公路都烧得干干净净，所以我开车还是一样的很快很快。但是到了65要出去到他的家的那条小路，也不是小路 US 30， 不是小路，也是美国的公路 US 30。一上 US 30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因为那三条大公路我开得很快，一上了 US 30 我还是开得很快，没有注意，车祸。我就紧张了，就车子就一刹 一踩下去一刹，你知道我的车是怎么样？180度，是不是叫180度？整个掉过来180呀啊？没没，不是转一圈呢。呀，180嘛，没错嘛啊。Don't confuse me. OK OK. 当我感觉到我已经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车子已经转了180度了，并且什么呢，转过去以后我看到我是对着对面的车子的，并且呢我的车子向左边移，就怎么moving horizontally， 这怎么说，车子向左移，不是向前走也不是向后退，向左移，奇不奇怪？左移，左移到一个地步，就在那个怎么说 ditch 是吧，怎么说 ditch， 就在那个边缘停下来了，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假如不停我就摔下去了。 OK， 听啊，当我发现我的车子失控的时候，我就大叫啊， Lord please help me， I turn it over to you， 我全交托给你了。那也是祷告吗？我没有跪下来，眼睛也是张得大大的，谁是谁的都可以祷告，他会听我们的祷告。那一次那个经历我永远忘不了。Lord, help me. I turn it over to you. 求你掌管了。车子就在那个悬崖的那个边沿停下来了。我一停下来，我看到对面的车全停了。我是面对面的嘛。那美国人很客气啊。都看我有问题了，他们都停下来，挥手让我开出去，我不敢动，我不敢动，我就请他们先走。等他们通通走完了，我才慢慢的开出来。所以有惊无险，神听了我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呀，要操练的。Yeah, 要操练的，好像不停的呼吸啊。那么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不住的祷告就好像不断线的电话，不断线的电话，我们电话接通了但是没有挂，可以吗？原则上是可以的，假如要收电话费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呢这个不断线的电话好像不太实际，不过现在很简单了，你不用电话嘛，用电脑啊，电脑比如说 Skype， 你日夜都开住嘛，不是同时谁时谁地都可以通话的吗？可以的，行的啊，我也做过的。那么好，所以不住的祷告是可以的，有可能做得到的啊，就好像不断线的电话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我再讲一点有关我父亲的见证啊。刚才我说他是带着微笑回天家，看到他是蛮充满了喜乐。那么有关祷告的事情呢，我的父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回天家以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盒子，有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面呢就装满了卡片，每一个卡片上写的密密麻麻的，他每天就把那个 盒子里面的卡片一张一张的拿出来，因为密密麻麻那些都是他要为了祷告的人，就他是不停的祷告啊，是我父亲留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所以不住的祷告是要操练的。好，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第三要什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做得到吗？非常的难啊。这个我们呢遭遇困难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说感谢主，你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给了我，我们生了病也是感谢主你让我生病了，好像说不出来吧啊，那怎么凡事谢恩呢？这怎么做得到呢？不太容易，我同意，不太容易。我们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6:33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因此就是什么呢？说什么呢？他也胜过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他自己也亲自遭受了不少的苦难。他能说这句话，不但是安慰我们，并且给我们一个保证，他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苦难啊，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苦难。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在生活上，不管是富足还是贫穷，不管是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感恩呀。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感恩了。基督徒有一个习惯，我认为是不对的习惯啊，可能你们不同意我。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把罗马书8:28就拿出来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罗马书8:28是怎么背出来啊？啊？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效力是什么 ？OK， 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遭遇的苦难，不要怕，你会得益处。所以我们常常用那些圣经来安慰自己，错了，完全错了。我们不要用那些圣经，因为什么呢？这个是8:28，你假如看下去，看29，你就同意我的说话了。得益处，什么益处啊？28没说啊。28没有说出来啊，但是29就告诉我们了，不是说生了病就有益处就会好了，不是那个意思，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失业了会有个好工作来，也不是那个意思。那得什么益处呢？29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让我们更有神的形象，让我们更像神，这个是益处。所以呢，我是不同意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抓出来好像自我安慰，错的，我认为错的。那么怎么办呢？然后说我自己吧，我怎么办呢？我就交托给主，我要相信听啊，我要相信神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他掌管一切，他掌管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掌管宇宙万物，所有的都是他的掌管之下，包括我，包括我你我的工作，我的身体都是他掌管，在他掌管之中。因此假如我深信这一点，就是神掌管一切，相信他的主权，我遭遇任何的事情，我假如相信是神的，在神的主权之内，那我就可以说不需要害怕。刚才这个什么 Irene 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那个第二首还记得吗？第二首诗歌还记得吗？叫什么？你不要说，你在说什么？丁超说什么？
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怎么看过我的奖章啊？当然没有，这是我想讲的，这是我想讲的。我常坐飞机，有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飞机起飞，对不对黑云笼罩的天空，当飞机一冲破那个黑云的那一层，就马上会看到什么？云上的太阳。我们在云下看不到太阳，我们冲破了那个云雾就可以看到太阳。我们要相信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万有，神也掌管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问题都是在他掌管之上。所以我们要有那一种的信心，我们要有那一种的视野。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给大家，我们一起思想。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你看到那个情况了吗？圣经跟我们说，全地就黑暗了，那是最黑暗的一个光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他不是都完蛋了吗？他的门徒都逃光了，只剩一个，完蛋了吗？不是的，刚刚相反，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十字架以后，就有主的复活让我们看到死亡的后面是复活。所以我们要凡事感恩，我们的黑云后面上面还是有太阳的呀，我们要有那一种的信心这个我用两节圣经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凡事谢恩，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虽有患难仍有盼望。那节圣经是在哪里呢？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好，罗马书第五章两节圣经， 我们都知道这保罗呢这个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他就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是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说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什么呢？虽有患难仍有盼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第二，凡事谢恩，因为虽有哭泣终必欢呼。我们看另外一节圣经，诗篇三十篇第五节，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呢，虽有哭泣终必欢呼，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我再介绍一件事情有关我的父亲啊，这三点我都用了我的父亲的见证。我父亲七十多岁的时候摔了一跤，在雪地上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我跟我父亲完全一样，怕痛得不得了，手割破了，这是天大的事，天要塌下来了。这是我从我的父亲的基因传来的。我的父亲摔了骨折了，痛得不得了。他哎呀，好，长话短讲，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个是晚上送到医院去，那么医院照了 X 光以后，医生的诊断就是务必要开刀，骨折务必要开刀，痛得不得了。哎呀，我的爸爸就大叫啊，痛啊痛啊啊！他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怎么祷告？就用这一节圣经祷告。他抓住了这一节的圣经，他就抓住现在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通宵祷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好，第二天不是要 开刀了吗？医生要准备进手术房了，对不对？我的爸爸跟医生说，不痛了，没了，没了。怎么会没的呢？医生不相信，当然不相信了，医生当然不相信。好，再去照 X 光，再去照一次。 X 光一拿回来一看，完全复原了，完全复原了。我父亲这一生，在他的一生当中，神在他的身上彰显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这是其中一个。他就抓住这一节的圣经，通宵祷告。骨折了，要开刀了，结果神医治了他，凡事感恩。虽有哭泣，终必欢呼。凡事感恩。 OK， 常常喜乐不容易，我知道，但是我们有主的救恩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这个要不住的祷告呀，这是一种的操练。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是掌管一切的。好，所以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要把我们基督徒的样式表现出来，见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啊！我们要借着神的力量来操练，让主得到荣耀啊！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简简单单的三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并且凡事谢恩。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主，你要给我们力量，因为你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行出来，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当人看到了我们是属你的，属你的，让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奉主的名求的，阿们。